当精神疾病出现时，你能轻易地找到迹象。天哪，那是会带来一种社会性耻辱的问题呀。我认识一位妇女，名叫安德利亚，一位加州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。她就在一位同班同学那儿，亲眼目睹到了这种耻辱事件的发生。他们在大约过了半个学期时，安德利亚说，有一天在课堂上讨论双极紊乱和躁狂抑郁症时，他的一位同学举起了手，公开承认他患了双极紊乱疾病。安德利亚继续观察着，其他的学生们知道这事后，为能在教室环境下学习到精神疾病的知识而感到激动，你知道吗？脱离黑板后，有那么一点抽象。忽然间，学生们变得很不自在起来。下课后，没有人愿意和那位姑娘眼睛接触一下。绝大部分学生悄悄离开了教室，躲避着她。就从那天起，那个女孩被当做了局外人。你知道，在大学教室里发生的悲剧，也不幸地出现在教会里。基督徒可能患上狂躁、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。是的，有许多成年人正在和自闭症或者其他种类，他们称之为谱系障碍的疾病在抗争着。我很抱歉地说，当这种事情发生时，我们基督徒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。可悲的是，一些信徒将所有的精神紊乱与邪灵压迫混为一谈，其他人不知道如何来思考，就像那些变得不自在的学生一样。许多信徒回避和那些正在与精神疾病搏斗的人相处。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我们不喜欢和让我们感觉到不安、不能认同、没有处在我们安全区域内的人相处。就是为了这个理由，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4章说：“当你准备宴席时，不要邀请有钱的朋友、亲戚和邻舍，那些人是你喜欢与之相伴，你能认同。”或者是在你感到舒适范围内的人，不，耶稣说要打破那些壁垒，把手伸向那些你不能认同的个体，那些扰乱你舒适范围的人们。在马可福音第2章里，耶稣说，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，而是要招罪人。朋友，去认识你教会里那些可能正在与精神疾病搏斗的人们吧。一旦你认识了他们，就提出问题，分享你要知道的所有的事情。记住，上帝的爱不是在教室环境下就能学到的，离开黑板、抽象概念和所有的理论，神的爱正降临到最需要他的那些人身上。